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2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川普被伊朗划红线， CIA 公开策反伊朗，对中共同款施压，美国政要呼吁撤销谷爱凌公民身份。对抗中共伊朗，印度以色列军情结盟，塞奇挥刀逼站队，集反面锁喉律战书。黎智英之女受邀白宫，叫川普救苦，北京压力飙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川普发表国情之文同日，美国中情局 CIA 罕见在 X、Instagram 和 YouTube 等社群平台以波斯语公开发布影片与贴文，直接向伊朗境内民众呼吁指引怎样安全联络 CIA， 怎样成为线人。川普则被伊朗政权划出红线，就是绝不允许拥有核武。随文影片列出多项操作步骤，提醒有意联络者切勿使用办公室电脑或公司电话线，建议采用全身一次性的设备，并开启无痕浏览，用完务必清除浏览记录等。细节近乎一份反监控教学。外界解读 CIA 此举显示其对伊朗当局监控能力与线人风险有高度掌握，亦意在降低潜在接触者暴露的可能。贴文发布后，短短几个钟即获几百万次浏览，引发国际关注。这类公开招募并非首例。12号 CIA 曾在 YouTube、X 与脸书等平台发布普通话影片，挺身而出的原因为拯救未来，直接针对中共军人，透过虚构故事塑造一名中共男性军官因为不满高层腐败而决定以匿名渠道联络 CIA， 并以世界的命运掌握在你手上作结。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没有一定成效， CIA 不会在短期内再度复制相同模式，如今等于将曾用在中共官员与军人的策反叙事与社群扩散打发，完整移植到伊朗战场再演一次。影片发布前后，美伊正准备在日内亚展开新一轮核谈判，美方代表包括特使魏科夫与库什纳。同期美国在中东地区亦进行被形容为2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海空军力集结，区域局势升温。分析人士指出， CIA 此时公开策反伊朗线人，显然台上谈判台下布局的双线操作，软硬兼施，同步施压。针对这次谈判是否会有结果，本台记者海迪采访美国众议员麦考默克，他说很可能不会，这个是一个专制神权政体，他们认为可以对我们讲大话，而且这样做没问题，很合乎道德，这个政权对地区和世界没什么益处，我不信任他们，希望他们落台，在这一点上我绝不妥协，他们因此恨我，但他们的神学认为我们是大撒旦，应该被消灭，这个不单只是关乎以色列，我们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憎恨自由，憎恨民主，他们憎恨我们的宗教形式，我们的信仰体系，他们不相信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我们拥有他们所憎恨的一切，如果他们不被推翻，他们不单只会在中东制造麻烦， 亦会在西半球制造麻烦，和这些人没有妥协的余地。24号晚，川普在国会发表第二任期首个国情咨文，就伊朗问题划出红线，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美方不排除所有选项，并表示德克兰虽然想达成协议，但是从未做出永远不制造核武器的明确承诺。伊朗正研发可威胁欧洲海外基地，甚至很快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他重申美军已摧毁伊朗核武计划，并指伊朗试图重建。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总统必要时愿动用致命武力。川普表示，比伊朗约10至15日达成协议。与此同时，有报道称北京正考虑向伊朗出售目前最强的超音速反舰导弹。消息传出后，川普随即放话，扬言对任何支援伊朗的国家采取重拳反击。路透社独家报道，25号两名知情消息人士表示，阿拉伯正提高石油产量及出口量，作为应变计划的一部分，以防美国攻击伊朗造成中东石油供应中断。一名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安卡拉当局亦针对美伊可能爆发冲突正进行全面评估。参议员克鲁兹24号对 CNBC 表示，伊朗政权从未如此虚弱，正处于崩溃边缘。他曾向川普建议勿错失机会，并预测未来6个月内好可能看到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政权全部垮台，并被希望与美国友好的政府取代。如果实现，将是自柏林墙倒塌以来最大地缘政治转变。下面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啲睇下啦。25号，推主全球货币在 X 发出影片并发文话，刚结束冬奥的谷爱凌就转战米兰时装周走秀，可谓留守弄姿。佢外婆啱啱过身，咁爱佢嘅外婆居然唔系第一时间奔丧。目前美国副总统曼斯、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至少两名国会议员公开批评谷爱凌。接落嚟，谷爱凌肯定面临国籍嘅问题。而家炮轰谷爱凌嘅美国精英越嚟越多。24号，密歇根州共和党众议员丽莎·麦克莱恩在国会共和党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有些运动员在美国出生、训练、生活，享受美国赋予的一切自由与机会，却毫无尊重地去代表另一个国家。麦克莱恩直指这种人拿了美国的资源，却为共产中国站台，赛后不回共产国家，而是立即飞回美国。这番话直戳谷爱凌痛点，他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再次为中国砸金夺银，却继续在美国生活，享受美国护照便利。时评人身高地在 X 发文，麦克莱恩没有点名，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在这里说哪个。谷爱凌用美国资源将自己养成世界顶级选手，却去和中共擦亮奥运招牌，站台形象。麦克莱恩的批评已点燃舆论，后续好可能扩大，国会听证、国务院调查类似奥运两面人的国籍与外国资助问题，为什么享受美国自由、教育、言论，却帮对手镀金呢？另外， 前美国 NFL 球星布默伊萨森亦在电台节目中炮轰谷爱凌，批评他母亲当年赴美产子，利用规则漏洞改为代表中国队参赛，靠中国赞助商拿下2300万美元代言，却在采访中只顾自吹，绝口不提队友。媒体亦不敢抛出关于他和中共政府的问题。有网友说，如果美国有一日排华，他就是那个导火线。推主 Alice 陈讽刺说，他可以离开斯坦福，免试读北大清华，然后入党提干，官至中共人大副委员长。谷爱凌曾说，自己代表运动，代表女性，代表中国，代表世界，被中国网友捉来对照中共的三个代表，讽刺他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政治敏感度。好多中国网友留言，与兼职的中国人相比，我们更喜欢全职的美国人。相对来讲，刘美贤好干脆代表美国，反而看起来更坦荡，坚持替美国出战是真正的爱国典范。印度总理莫迪25号抵达耶路撒冷，这个是莫迪2017年之后第二次访以色列，重点是加强印以战略伙伴关系。内塔尼亚胡在机场亲自迎接，同时带他拜会总统艾萨克何索，并前往犹太人事件纪念馆献花，俾足政治礼遇。随后莫迪在以色列议会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场面相当隆重。莫迪在国会演讲中强调，印度与以色列是共享民主与创新精神的伙伴，印度坚定与以色列站在一起，不过同时呼吁各方避免让中东再爆大规模军事冲突。以色列则将印度称为关键战略伙伴，要将现有关系推到新高度。外界预期双方会谈聚焦扩大以色列对印军售，包括防空系统、无人机、精准弹药等，以及在反恐与情报上的合作。当日莫迪与内塔尼亚胡还共同出席科技创新展会，双方准备签署多项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水资源管理、农业科技的合作协议，将以色列创新角度的定位与印度数字印度、印度制造的计划绑在一起。有分析指出，莫迪选在加沙战争后国际舆论对以色列压力仍好大时，选择二度访以，反映印度在中东政策上逐渐走向更亲以美、对抗伊朗和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路线。同时另一方面，印中贸易争端白热化，世界贸易组织礼拜二宣布，旗下的争端解决机构已经正式批准成立专家小组，负责审查中共对印度新能源补贴政策提出的申诉。争端起源是去年十月，中共正式向印度提出磋商要求，指控印度对化学电池、电车等推动激励政策，优先扶持印度本土企业。外界评论认为，印度此举是在用经济政策壁垒将中共挡在门外。另外，印度今年主办米兰2026多国海军演习，邀请了72个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但是刻意排除中共。外界解读，印度要主导建构一个将中共挡在外面的印度洋安全框架。日前，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特推正确政绩官学习，由蔡奇主持，李希出席，被指向官场发出站队警示。几乎同期，东旭集团实控人李兆廷遭石家庄公安局拘留，传涉律战书，敏感时点动作频出，引发高层博弈联想，矛头直指习近平权力布局。中共新华社24号报道，中共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部署在全党开展所谓树立和实践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议由蔡奇主持，李希出席。知情人士指出，这种刻意安排 本身就是要求官员站队。近年来中共地方财政恶化、经济下行与产业链外移的现实背景下，高层却选择以政绩官为名加强党内整肃，而非正面回应经济困局。分析认为，党魁习近平捉了张又侠，军队不表态，习近平的大权受到威胁，当前优先处理的不是政治能力问题，而是权力安全问题。知情人士田光耀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蔡奇向高层发出政治警告，所谓政绩官学习是为明年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清除障碍，讲到底是站队问题。旅欧学者陈先生表示，蔡奇长期主掌党建与意识形态系统，李希以中纪委书记身份到场，本身就是一种警告，方向不对，随时可能被定性为违纪，能力问题亦会被上升为政治问题，两人同时出现，震慑意味远大于程序意义。时局震荡，河北首富、东旭集团实际控制人李少廷13号遭石家庄市公安局拘留，他被传是栗战书的白手套。有分析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此举是为了报复栗战书，因为他站在中共元老一边。据悉，李少廷在事业巅峰时曾拥有235亿元人民币的身家，但对这些与中共官员走得太近的商人来讲，成败亦只是一瞬间的事。 X 平台博主党派评论指出，李少廷与栗战书家族关系密切，网友们纷纷评论说，大老板背后都有大官撑腰，栗战书自身难保了，才有李少廷的东窗事发。东旭光电总部文化墙上有李少廷和栗战书的合影，李少廷透过栗战书的女儿将资产转移海外至少1500亿人民币。旅美时评人陈破空分析说，栗战书已经退休，为什么习近平要喐栗战书白手套李少廷呢？栗战书青年时期和习近平交好，栗战书曾帮助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等，但是栗战书被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一路提拔。栗战书在三中全会期间应该是倾向于赞同恢复集体领导，站在胡锦涛、温家宝这一边。另外，陈破空指出，近期习近平突然发动政变，捉了张又侠、刘振达，可能栗战书不赞同，甚至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习近平处置李少廷就是在恐吓栗战书，叫其收敛，如果继续反对习，就不只是搞栗战书的白手套，好可能搞到栗战书本人头上。陈破空指出，习近平对栗战书如此对待，对王岐山和张又侠等人亦是如此对待，即是俗称反面不认人。川普总统2月24号在国会发表第二任期首次国情咨文演讲，现场出现了一位备受瞩目的特别嘉宾，就是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女儿黎彩，她是以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的贵宾身份亲自到场，将父亲被重判入狱这件事直接登上美国最高的政治舞台。在国情咨文发表前，议长约翰逊和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与黎彩站在一起合影，坚定支持他的父亲黎智英。约翰逊在宣布邀请黎彩出席时特别表示，他展现了非凡的勇气，邀请他到场就是要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美国决心确保黎智英获释。协助安排这次访问的史密斯议员亦说，黎彩与他的哥哥黎崇恩为救父亲四处奔走，这份精神激励了包括总统川普在内的所有人采取实际行动。黎智英现年78岁，日前被香港法院依港区国家安全法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重判入狱20年，创下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最重的刑罚纪录。黎彩形容判决令人心碎且残酷，更悲痛的话，如果判决执行下去， 父亲将会作为烈士牺牲在狱中。另外，这次尼采现身华盛顿的时间点非常敏感，因为川普预计在今年四月访问北京，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集会。尼采与兄长公开表示，对于争取父亲获释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公开承诺100%会将黎智英救出来。去年亦据报已直接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中方考虑释放黎智英。面对国际关注，北京和香港当局立场强硬，但随着川集峰会日益临近，黎智英案已成为美中之间一枚举足轻重的人权筹码。国际社会继续紧盯川普北京之旅的谈判结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日本防空导弹锁台海，北京威胁毁灭日本，川普打落最狠一棒。川普访中前出招，巴拿马港口一夜变天，北京跳脚。潜伏10年，中共黑客渗透42国， Google 反击监控网。川普又一移民大招，银行查你公民身份，数百万人恐冻结。加拿大哗然，亲共议员转党后将任驻华大使，大选信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6号。中日局势急速升温，中国对20家日本企业实施出口管制。日本随即宣布2030年前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日中摩擦加剧下，台湾周边防线逐步巩固，美日台合作持续加深。同日，川普将非法芬太尼列为大规模杀伤武器，暗示对中共施压。亚太和全球格局紧张趋势同步升级，日中局势大变。2月24号从外交表态转向更具实质性的政策动作。当日上午，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包括三菱造船在内的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涉及多家和防务相关的核心公司机构。外界解读，这个是北京在经贸层面对东京释放强烈信号。数小时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表示，计划在2030年财年前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该岛距离台湾约110公里。此举被视为日本强化西南防卫布局的重要一步。24号当日，中共官方媒体军事频道亦随即发表评论说，如果日本干涉台湾问题，中国将能够使用可搭载核弹头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对日本全国的港口、机场、军事基地实施毁灭性打击，日本很可能将无办法继续维持它的军事力量。同一日内的连番动作令中日关系紧张形势更加明显。有分析指，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防空导弹部队，不是单一军事动作，而是一套逐步锁链式防卫布局。2026年先行部署电子战部队，通过强电磁干扰钳制敌方雷达，切断通讯，相当于先打聋耳朵塞住嘴。2023年导弹部队进驻，形成可拦截战机和导弹的区域防空网，琉球群岛防线已基本成型。2016年与那国岛设立驻军监视中共动向，古宫岛、石垣岛已部署导弹系统，从冲绳一路向西逐渐形成第一岛链强化版。日本正将台湾周边变成中共军力难以突破的高风险空域。 分析认为这一步极其关键，因为中共真正依赖的是快速突袭以制空权，一旦电子战加防空导弹提前部署完成，共军战机、导弹和通讯体系都会在第一时间被削弱，所谓闪电统一将变成高成本赌博。中共快速作出反应，外交和国防系统扎扎跳，指责日本制造紧张，并火速将20家日本公司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名单。亦有分析指，虽然南韩内部人士透露南韩拒绝美日韩联合军演向北京靠拢，但李在明仲维持美韩同盟。所谓当民主阵营开始保齐第一岛链防空不足，中共真正感到的不是紧张，而是台湾不再孤立。因为民主阵营比如美日非防空加强未因南韩政策变化而停滞，第一岛链正从地理概念变成军事现实，亚太包围体系正在形成。另外，总额1.2万亿台币的强化防卫韧性及不对称战斗力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虽然长期被台湾蓝白两党阻挡，但美国官员联名致信施压在野党后，立法院长韩国瑜态度明显转向，开始推动各党团支持美国军售协议。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针对中国将20家日本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名单，引发摩擦升温，表示此举更似政治表态而非实质打击。近年类似措施频繁出现，反而促使日企加速中国加一布局，分散供应链。长期来讲，这个进一步强化日本推动经济安全和去风险化的方向，对台湾来讲，日中摩擦升高往往令日本在安全和经济上更靠近台湾。亦有分析指，中共的战狼外交在国际事务上咄咄逼人的表现，经常被外界批评为中国威胁论，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举亦都表明了围绕高市早苗去年有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发言所引发的争端进一步升级。而对于内外交困的中共党魁习近平来讲，美国总统川普的策略正一步步逼近。在24号的国情咨文演讲里面，川普总统再一次将芬太尼指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轻描淡写的一句大过，实质是最锋利的箭已经出鞘。下一步可能就是将制造芬太尼的关键合成原料的中共定义为极端组织。川普总统表示，芬太尼的制造和分销主要由有组织犯罪网络进行，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安全，并助长了西半球及边境地区的无法无天。外国极端组织和贩毒集团生产和销售芬太尼，为这些组织的行动提供资金。芬太尼可能被有组织的敌对势力作为武器，用于发动集中大规模的袭击，这个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作为美国总统，我的首要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和公民，所以我特此将非法制造芬太尼的关键合成原料指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总统这段话自治锋芒完全显露，表面上是针对墨西哥卡特尔、委内瑞拉帮派和伊朗支持的恐怖网络，但最终矛头指向的正是中共。日中外交转实战，在外界来看，高市早苗的上台这个是必然的结果。观众朋友，你觉得在2027年之前台海之战会不会开打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 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18味，还有七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啦。25号消息，香港长和集团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经营的港口特许权被巴拿马政府强行接管，引发中共跳脚回应。此前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相关特许经营权违宪，政府随即安排当地港务公司临时接管。涉事港口战略位置重要，巴拿马政府同时安排马士基旗下公司负责临时运营巴尔博亚港，安排地中海航运所属公司 TIL 负责临时运营克里斯托瓦尔港。长和发声明称行动不合法，将向国际商会提出仲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发声明强烈谴责，声称将维护合法权益。巴拿马运河连结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全球航运枢纽，中国约两成的货物经此通行。分析指出，在中美国力背景下，这个事件化成双边谈判筹码。由于川普即将访问中国，中美两国的全球博弈亦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争夺，外界关注川普计划访中，中方是否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涉及全球物流格局，势必将牵动更大战略博弈。科技巨头 Google 2月25号表示，已成功瓦解一个与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该组织涉嫌入侵至少42个国家的53个机构，行动范围遍及各国政府和电信领域。根据路透社取得的调查资料，这个被追踪为 UMC214 又名 Garen 的黑客团体，长期专注渗透政府单位和电信公司，活动历史近十年。 Google 威胁情报小组首席分析师克特奎斯特形容，这个是一套巨大的监视装置，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识别和追踪特定目标。 Google 指出，该组织利用 Google 云项目和 Google 表格作为掩护工具，将恶意活动混入正常网络流量以规避侦测。公司已终止相关云端项目，停用网络基础设施，并封锁涉案账号。 Google 强调，事件并非产品漏洞，而是黑客滥用合法服务。调查显示，其中一个受害机构系统被植入名为 Grindr 的后门程式，涉及个人资讯包括姓名、电话、出生资料及身份证号码等。类似的行动曾被用于窃取通话记录、监控短信，甚至利用电信合法拦截功能监控个人。这次行动不同于另一个被认为是蓝飓风的黑客组织，后者已被美方认定与中共有关。今年一月， Google 还透过法院授权瓦解名为 IPIDEA 的住宅代理网络，该网络控制全球数百万台设备作为跳板，协助黑客隐藏真实 IP。 专家指出，这个显示中共引发的全球网络战持续升级，企业和政府面临更复杂的治安挑战。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政府正考虑要求银行搜集客户公民身份资讯，可能透过行政命令或财政部主导推动。如果落实，新旧客户或需提供护照等证件，引发金融界关注。根据了解你的客户规则，银行需搜集身份证资料以防范洗黑钱，但并未明确要求记录公民身份。美国法律亦都未禁止非公民开设账户。白宫发言人德塞回应称，未经正式宣布的政策都是属于猜测。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辖下的金融犯罪执法网可能成为执行窗口。FinCEN 负责执行，有一定裁量权决定银行需要搜集哪些资料。 今年一月 ，FinCEN 已针对明尼苏达州部分地区下调海外汇款通报门槛到$3,000。目前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口没有办理护照，金融业者忧虑，如果全面要求公民身份证明，恐怕数以百万计未持护照的居民增添障碍，亦都可能冲击移民社群。如果要改变现行规定，FinCEN 或需启动正式规则制定程序，此举被视为川普政府加强移民和资金监控政策的一环，但具体方案仍待观察。报道指出，负责监管 FinCEN 和财政部经济制裁项目的官员可能即将离职，去年七月被任命为负责极端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克尔利，目前是正被考虑的人选之一。加拿大自由党少数政府传出重大人事异动消息，华裔国会议员马荣增可能被任命为加拿大驻华大使。这则传闻在加拿大华人社区迅速发酵，引发广泛讨论和质疑。该消息不单止涉及外交职位更迭，更被外界解读为一种潜在的政治交易，甚至可能成为自由党提前大选的风向标。目前现任驻华大使 Jennifer May 自2022年起履职，如果传闻属实，她将被取代。马荣增原属保守党，近期跨党加入自由党，成为执政党在国会的重要象征性收获。在加拿大少数政府脆弱的议会平衡下，每一席议员都至关重要。跨党议员不单止带有象征意义，更是提供了国会算术上的安全缓冲。但是这一转党行为在其他选区引起强烈反弹，特别是华裔选民质疑，当选时代表保守党，现在中途转向自由党，是不是仍具备原本民意授权？加拿大媒体有评论作者甚至说，如果马荣增成为驻华大使，那不单止是人事任命，而是一场幕后政治交易。马荣增自2025年12月从保守党跨党加入自由党后，亲中或亲北京传闻持续发酵，主要集中在华人社区和保守派媒体。批评者指出，马荣增过去行为显示同北京立场过于亲近，包括曾任香港医管局高级职位，被指符合中共对港政策要求，显示对北京忠诚。2025年8月出席中国鸿门庆祝晚宴，该组织被指为中共统战或代理人。晚宴有中共驻多伦多副总领事出席，并宣传统一理念。马荣增是唯一国会议员出席，并致贺信赞扬，同亲北京社区领袖关系密切，例如中华会创办人公开支持他参选。该组织多次批评保守党领袖反华立场，要求辞职。詹姆斯敦基金会报告将 CCA 列为中共海外统战组织，马增荣曾被列为 CCCA 的董事或领导层，转党后迅速陪同总理 Carney 访华，同中方高层互动频繁，引发他是否为政治回报影响加拿大对华政策的质疑。这些问题在华人社区如曼锦选区引发抗议，超过 3.7 万人联署要求他辞职。批评者质疑他对中共人权、香港、台湾议题上立场模糊。目前为止，马增荣本人未公开否认或详细解释亲中指控。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智库劲爆落马蜂巢图，习近平危害清单传到飞起。美国 B-52H 挂弹进入黄海，驻韩美军深夜反击。五大关键时刻，川普创最长国情咨文纪录。高校反渗透再升级，美国严厉审查外国资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中共军方高官不断传出落马的消息，共军内部陷入了史无前例的真空状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24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军方内部的清洗比你想象的重要深入，并且发出了一张追踪肃清行动的蜂巢图。只见101个多边形，代表着落马或者可能落马的101名高官。多边形图案上的颜色亦有差异，红色代表被开除党籍，骨色代表被停职撤职，黄色代表失踪，灰色代表已经被肃清或者身故。图中可见，大部分的官员都处在黄色，代表目前下落不明。张日合等一班最新落马的高级官员，则确定已经被停职或者是撤职。报告指出，共军里边以火箭军受到的打击最为猛烈，远远超过其他部队。其前四任指挥官军已经正式清除。在战区方面，南部战区的领导层则被全部挖空了。有意思的是，近年来只有一名空军领导人，即是前司令丁来河，被正式清洗，而他当时已经退役。中共的四大支援力量，涵盖航太、网络空间、资讯和后勤，受到的冲击亦都比较小。智库中国权力计划主任林碧莹在评估中点出，由于出现巨大的职位空缺，在52个关键军职中，目前仅是有大约11个职位被正式补齐，要在短期内发起对台大型军事行动，难度将显著增加。2月25号，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在北京登场。根据官方消息，这次会议审议了有关任免案，任免案是不是涉及到近期落马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等人，再度引发关注。但中共人大网显示，截至目前，张又侠和刘振立仍然具有人大代表身份，两人都是隶属于中共军方代表团，包含武警在内。中共全国两会定在3月初登场，至于哪些落马官员将被罢免同时担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资格，预计近期将会陆续揭晓。旅居美国的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他的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中共残酷整肃官场，同时大举收割企业家资产，导致政商两界都战战兢兢，腾腾震没得睡。今年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人大代表、政协代表请假的状况。胡力任说，现在代表都不愿意到北京开两会，他们硬是会怕出什么事，也怕自己讲错话，有些人甚至紧张到诈病住院逃避开会，因为他们头顶的光环越大，目标就越大，随之而来的风险也就越大。胡力任还披露说，很多地方官员有些可能已经被中纪委登记了，一旦到北京开会就很可能被扣押，被迫交代问题。有些企业家甚至连家人亦都被威胁，目的是要他们交出财富。中共当局目前就是要进行财富掠夺，这个亦是被网民嘲讽是杀肥猪。最近就有自称公安人员在网上爆料说，当局的勒索对象已经瞄准了各大网络平台的大 V， 甚至早已经移民海外的 YouTube 播主亦都不例外。据传有人回国探亲的时候被扣押，并被勒索巨额罚款，还有人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近日一份长达30条的 只要瘫痪在台上，清单在网络上边传到飞起，罗列了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中国造成的全面性危害，描绘了一个经济受食、社会窒息、外交孤立、民生崩溃、文明倒退的中国社会末日图景，引起关注。这份评论文章表示，这份清单在网络流传多年，到2026年2月，清单里面的很多预言已经不再是假设了，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或者是正在加速的趋势。文章评估，习近平的危害已经从潜在风险升级为系统性生存威胁。清单最后总结说，习近平的危害有几大？已经大到连体制内很多人都在这私底下问还能够撑到几耐的地步了。真正的问题或者不是他还在台上会怎样，而是将他换下来之后留低的会是什么。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喎。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系咪？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嘅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18号到19号被外界称为中美黄海对峙的空中交锋事件持续发酵。有南韩媒体24号报道指，经南韩方面抗议之后，驻韩美军兼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布朗森已经道歉，但驻韩美军24号罕见地在深夜发表声明驳斥，回应说布朗森亲自同南韩国防部长安圭伯通话的时候，重申事前已经将演练一事讲给南韩军方知，对于未能及时通知给安圭伯同联合参谋本部议长，布朗森感到遗憾。驻韩美军强调，部队会定期进行训练，以保持最高战备水准。驻韩美军不会就保持战备状态一事而道歉。这项声明显然是驳斥了南韩媒体、南韩国防部的讲法。之前公开报道主要集中在 F-16 行动的层面，但随后南韩媒体披露的更多细节显示，四架自关岛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完成东海训练之后北上进入黄海空域。 B-52H 具备远程打击和核武搭载能力，自黄海北部空域到北京方向直线距离大约是400到500公里，处在现代空射导弹射程覆盖范围之内。因为这样，它的现身即具有战略级威胁意味。有军事分析指出， F-16 和 B-52 同步出动，被视为战略轰炸机加战术战机的联合压力组合，行动性质由战术示警上升为战略信号释放。两日内 F-16 累计出动超过100几架次，规模被南韩媒体形容为近年罕见。飞行区域特登选在中韩防空识别区之间的灰色地带，既未越界，亦高度贴近中方识别区边缘，被解读为一次精准的逼到埋身试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演习原本计划纳入南韩，但南韩政府则以日程调整为由未参与。最后尾演习演变为美日双边操作。New Talk 指出，南韩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强调战略自主，在安全与经济之间寻求平衡。2025年中韩双边贸易额达到2897亿美元，使南韩在涉及中共军事议题上的态度更为审慎。军事层面上，驻韩美军近年来调整部署，将 F-16 集中至乌山基地，并逐步撤出 A-10 攻击机，加强对黄海和东海方向的快速反应能力。外界认为， 这个显示美方正将驻韩美军功能由对北韩威胁延伸到更广泛的印太布局。美国总统川普24号发表国情之文，对此法新社列出五大关键时刻。第一个时刻是川普对大法官表达不满。川普进入美国国会大厦之后，和几位在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握手。川普在演讲过程中表达了不满，称这个裁决非常不合。川普强调他的政府已经在计划一项法律上的变通方案，以维持他坚持将由外国支付的关税。第二个时刻是夺得奥运金牌的美国男子冰球队入场。在川普的国情之文演讲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为数不多的团结时刻发生在夺得奥运金牌的美国男子冰球队入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为美国男子冰球队起立鼓掌，齐声高呼美国美国，向为美国赢得46年来首枚冰球金牌的队伍致敬。第三个时刻是民主党的抵制，有几十名民主党人完全缺席川普的国情之文。民主党议员格林因为举起一块写着黑人不是猿猴的标语而被驱逐出会场。第四个时刻是民主党女议员攻击川普，当民主党人拒绝在川普的演讲过程中起立，川普称你们应该感到羞耻。对此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欧马回应说，你们残害了美国人。这句话是指上个月两名抗议者被派往明尼阿波利斯的联邦特工杀害的事件。第五个时刻是川普的国情之文时长为1小时47分钟，打破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创下的1小时20分钟的纪录。川普国情之文在外交议题上着墨不多，重点大多放在伊朗问题。川普披露伊朗正在试图研发能够打击美国的导弹，并指责伊朗试图重建其核计划。川普强调伊朗想话要一切从头再来，此刻正再次追求其险恶核野心。川普演讲中未直接提到中国，但是谈到日前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时候，借机讽刺了中共军事技术的不可靠。川普说那个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设施，由几千名士兵防守，并且有俄罗斯和中共军事技术防护。结果怎样呢？这里川普所指军事设施是指马杜罗居住重兵防守的军事堡垒。川普几个礼拜内即将访华会晤习近平。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克尔伯格24号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证实，即使川普政府希望和中共维持稳定关系，但并不信任中共。美国国务院礼拜一宣布要和教育部联手出击了，他们打算及住美国大学收到的外国赞助，以确保美国大学能够更准确透明地报告来自外国的捐款和合同，从而增强国家安全。这项新的跨部门合作要求高校必须披露单一个日历年内来自外国的捐款或者合同总额达到25万美金以上的资金来源。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卿杰斯在新闻稿中指出，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关于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外国资助，美国人应该享有透明度。这个合作关系为国务院提供了更多工具和资源，以兑现这个承诺，同时维护学术机构的诚信度。据教育部资料显示，2025年美国大学一共收到52亿美元的外国资金，前三大来源国分别是卡塔尔、英国和中共国。但川普政府一直要求加强对这些外国资金的监督，免得美国的学生和研究成果被外国势力利用或者是渗透。早在2019年，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就发出报告，揭露中共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亦促使了对高校外国资金披露规则的重新执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古巴偷袭美国游艇，爆发激烈交火，伊朗明日谈判的新草案流出，川普致命武器已经摆上台，川普对李在明出手，惊爆美军白架战机直赴北京大门，川普国情之问真全美，众议院议长爆奥马尔猛料，川普爆国家级机密，两个字令习近平唞不过气。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天是2月26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川普总统在昨日2月24号晚间发表了史无前例最长时间的国情之文演讲，总长度达到108分钟。这一场演讲不单止打破了他自己在2025年创下的100分钟的旧纪录，更加彻底超越前总统克林顿高原26年的成绩。川普在这次演讲中聚焦经济发展，并向全美宣告美国已经达成史无前例的转型，准备迎接黄金时代。外界认为川普这一次的国情之文演讲变成了一场美国精神的盛会，令到人睇到好多感人嘅故事。川普喺演讲颁发咗四枚勋章，其中向美国陆军准尉斯洛弗颁发美国最高军事荣誉国会荣誉勋章。川普盛赞斯洛弗喺深入委内瑞拉拘捕马杜罗嘅突袭行动中受伤，展现出英勇无畏。川普讲述咗斯洛弗喺突击行动中嘅遭遇。当时斯洛弗驾驶奇努克直升机，是负责突击部队的先头飞机。当战机接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一处戒备森严的院落的时候，委内瑞拉防御阵地突然开火攻击。斯洛弗的腿部中弹多处，三到四枚大口径的子弹击中了腿部和骨盆附近，腿骨瞬间碎裂，鲜血迅速地染红了他的飞行衣。斯洛弗在腿部和骨盆附近遭受重创的情况之下，每一次踩踏都要承受难以想象的剧痛，而他咬紧牙关强忍剧痛，在大量失血导致视线模糊的情况之下，紧握住驾驶杆，不单止要将战友放低下来执行任务，还必须要将千疮百孔的直升机和机组人员生存地带回去航空母舰上面。川普说，整个任务的成功以及战友的生命都取决于斯洛弗忍受剧痛的能力。斯洛弗腿部伤势严重，目前仍然在康复之中。演讲中，斯洛弗和他的妻子艾米就坐在国会大厦众议院议事厅里面接受全场起立的鼓掌。大厅里面回荡着美国、美国、美国的欢呼声。川普还向100岁的寒战退役海军上校威廉姆斯颁发了国会荣誉勋章。在一次空战中，威廉姆斯驾驶飞机遭遇人数超越自己的苏联米格15战机，在长达35分钟的激烈空战中，他单凭自己的力量击落了四架苏联的战机，堪称海军历史上最惊人的单一架战机的战绩之一。这一场战争被列为机密，因此他一直未能够获得本来应该他应该获得的最高荣誉，而川普将这份延迟了几十年的荣誉颁发给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